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接着前几次的节目继续讲小囚犯约瑟去宫中见大法老啊，连环评书节目啊。听众朋友要是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那实在值得去找一本圣经看看，创世纪太精彩了。我们现在的进度是讲到创世纪第41章，从这里边看一些家庭伦理工作的问题。37节，这个约瑟讲完话之后啊，不单是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都以这事为妙，你就可以知道约瑟那个震惊全场的气度如何了。
以小贝的浅见呢，他说的震惊全场的气度之外，最重要约瑟很站在法老的角度帮他想这一点，特别得到法老的欣赏。
什么叫做站在小法老的角度？
你看他前面讲的嘛，对不对？34节，告诉法老当这样行啊，又派官员管理这地。他说，当7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1/5啊，就是这个数学呢，让法老觉得很贴心。
为什么7年征收1/5？这怎么算呢？
他为什么不是7年每年争取1/7呢？他为什么是征收1/5呢？
为什么？
因为呢，他多的那一部分呢，就是法老的抽头嘛。因为到时候后面还有7个荒年，他是不是照理讲就把每一年的这个1/7这样发出来就好了嘛？多了一点，1/5跟1/7的差别，累积的这个7年这一部分呢，就是归法老的嘛。所以呢，这个法老呢，他请了这样子的员工多好，处处站在老板的角度替他想，虽然也是帮助人民，多少也帮老板抽点头，
你现在讲给我听，我还听不懂。你为什么会认为法老的数学这么好？法老听得懂吗？会算吗？
法老听得开玩笑，他在宫中学习这么多，你看后来的这个摩西，当时候埃及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呐、这个法老从小都是精算数学，就像当初中国的什么康熙皇帝，人都是都学什么微积分的嘛。那个时候
康熙皇帝学过微积分吗？
当然，康熙皇帝当然学过微积分啊。你以为这外国传教士到这个宫中是教康熙什么？除了英文外文之外，康熙就是学的微积分啊，学的听说还不错。这绝对不是道听途说，
他用毛笔算微积分这样。
你不要讲哦，这个中国的一些数学的算书啊，你今天来看的话，它是一些你那个用词要是懂得的话，祖冲之他算这个圆周率的时候，他用的那些词你听起来不太懂，那一搞懂跟今日的数学算法是一模一样的。总之啊，这个法老的一听这个约瑟这个算法，这个年轻人不错，他呢可以常常我们所谓现在讲的创造双赢的局面，就是你可以帮助这个他灾民7个荒年，也可以站在这个皇室的角度，多少有点抽头。像这种人才到哪里去找了？你看今天，你看美国选举遇到这个经济不景气，他要么就是要站在人民这边，要么就是站在政府这边，要怎么样能够找到双赢的办法，这样才是真正的大人物啊。所以这一点呢，难怪这个约瑟受到这个法老的赏识啊，真的是不错不错。
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这个节目不单是说跟大家提供这个圣经真理的亮光呢，也给大家提供活标本，对不对？像小贝这样的看法，像这样的人就是。
你看最近，你看超过了2年以上，最近美国的参议员才在提案说啊，买房子超过50万的要给他3年的居留权。这个东西小贝2年前就提议了，连数字都跟我当初讲的一样，50万，但他是3年的这个居留权，但是这个居留权不能转，不能办成一般的，就是说3年到了就是到了，而且这3年之内你住在这边呢，你不能合法找工作，
只能花钱不能赚钱，就是
范仲淹对不对？不是讲过吗？对不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乱世的忠诚那种心，就在小贝身上体现。
那照你这样讲，法老的臣仆也很高兴啊，因为这样子他就说有臣仆有很多就业抽头的机会，
是啊，
是不是
啊？对，皇室也有收入，那何况他们的多少也有好处给他们
了。你这个讲法是，这法老对臣仆怎么说的？像这样的人这么会打算，比我们还黑的，我们去哪里能够找得到呢？
不会黑啊，对不对？讲你看，平常呢，你应该抽个五分之一呢，虽然也不算太轻，但是也还好。他不会，这在丰年的时候嘛，对不对？你有钱的时候给政府多拿一点，你不会觉得很痛。哎，等到没有的时候，他还给你，政府也再留一点，你也觉得还蛮感激的。哎，我在落难的时候你给我，这就是人的心理啊。
这小贝，亏你还是正牌电影解金家。
哎，
这一个人他要是心怀诡诈，他觉得这是一个哈、啊、非常好的这愚弄人民呐、啊、捞钱的机会。哎，如果他是存这种心去讲的话呢，那他的眼神呐、啊，他的手势啊，他完全都能够露得出来。这个法老下的结论不是这样，他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所以我才说嘛，这是第一个传的福音。他根本没有提到你们是拜偶像的，我所敬拜的是真神。这一讲完已经是语惊四座、啊、法老立刻软下来。
嗯，
这就是神的灵、
哦、
让我做梦的那一位神现在把这个答案经由这个年轻人这个希伯来人给我们了。神即将这事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约瑟没在说话，约瑟要说的话，他说他一定还在说，哎，这事不在乎我，乃是神把答案放在我里边。但是神今天放答案，他明天还会再放答案，对不对？
约瑟那么说，当然他就不会说话了。一电影的画面的话，就是他就站立在那个地方，然后有风吹着他的头发，然后他在微风中这样站立。
小贝，你就是整天想长头发，长头发，他从监中被提出来的时候已经剃了头了，你现在还微风中，微风中都要着凉了。你看约瑟的本事就在这个地方了。有谁找工作呢？这个面谈几分钟之后，老板也信主了。工作也给他。
哎呦，一讲到这个，哎，这个我们鼓励我们的听众哈，假如有这样的听众的话，你可以去试试看，说不定。哎，
是啊，老板问你一个问题，你说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
嗯，
但你心里要有这个把握，你得知道神与你同在，你得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你得对这一位绝不误事的神呢、啊，可是直到目前为止，在约瑟身上所做的事，约瑟的遭遇是没人看得懂的。哎，他不吐苦水，他反而非常非常从容的来回答法老。这个就让这个世界上的成功和在神面前的成功合流到一块儿去了。
嗯。
哎，但是听众朋友听到这里一定要小心，如果你的心只是你的眼睛只是整天在想世界上的成功、
哦、
哎，那你听这个节目也是白听，
对、啊、
看这个圣经也是白看。
而且你装的话呢，你其实心里是想着世界上的成功，但是嘴巴又讲的你好像哈很爱神的话，你一下就会被识破。
圣经说神是轻慢不得的，你欺哄人欺哄自己，难道你还能欺哄神吗？在这里有一个真真正正啊认识神，神的器皿就是约瑟啊，值得我们效法，值得我们效法。不过小贝，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呢，还剩下一点点时间，蒙哥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你讲到这个啊，从五分之一到七分之一啊，你讲了半天我还是不懂。不过这个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啊。
啊，哎，想不到跟数字有关的，蒙哥还有兴趣啊。嗯，
不是有兴趣的，就是节目里面既然有这种高人，像小贝这种经济学家、数学家，是不是社会观察家？那、啊、当然找到机会要多请教请教了、
哦。怎么说？嗯。
我们现在大家在给儿女受教育的时候，主要是讲到专才教育还是讲到通才教育啊？
当然是哈，小的时候就是要通才，大的就要专才啊。
嗯、那多小多大呢？
哎，小大概是哈，你大概在中学之前就是通才教育嘛。哎，这个上了这个成年之后，那他当然要有一个专长，哎。
那你觉得这个美国的教育和中国的教育比起来，哪一个是比较通才一点，哪个是比较专才一点？
那当然，这个亚洲的教育都是比较通才的啦。哎，因为呢，这个学校的、社会的这个压力比较大，让他们到哈，哎，这个中学之前呢，好像他们各方面都得学一些，哎。
哦，真的啊。
嗯嗯嗯。
哎，我最近倒是从一些很奇怪的机会里面看到一些不太一样的镜头啊。
啊，不太一样的镜头，怎么说？哎。
哎，
我特别强调，我们讲这个通才是指 单单是指治愈方面的，
治愈方面的，
治愈方面就是说呢，跟这个他学习是有关的。你假如说是以把所有的这个他人家说的四欲或五欲并看的话，那美国也是很通才的。我现在讲的通才，说亚洲的通才是指治愈的里面啊，文史地理啦，数学、物理、化学，这难免你在初中之前呢、你都必须要挺平均的，不能说在初中之前就开始找一个专长去攻。这个在美国的话倒是在初中之前，就是小孩子要是已经有兴趣，就让他往一个特别的领域去钻，那就可以了。我讲的是这个，所以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越听越糊涂，不是因为你讲的不清楚，是因为不习惯你讲这种。你看，你已经讲了好几分钟的话，里面都是专有名词，一个玩笑话都没有，对不对？
所以小贝不能太认真，一认真就会觉得好像在造假这样。
对呀、你说什么治愈，我就在这边想、什么叫做治愈？
这对不对？这个叫德智体群是四欲，对不对？后来再加了一个美进去，德智体群美五欲并进。
哎呀，因为我最近呢，听着这个朋友讲啊，一个孩子，这个很能唱歌，他就要申请这个我们本地某名大学的音乐系啊，教授也很喜欢他啊，很赏识他。
是，
没想到呢，他功课不够好。
对呀、他们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哈。最少要有一个水准以上啊，这个全世界都一样的嘛，对不对？
他这个水准以上，而且是不放水的。这间私立学校倒是像在全美是排名最前面的之一。我本来认为他什么音乐系啊、美术系啊，这应该放水嘛，对不对？
那这是当然的。那个蒙哥，你那还活在你那个年代，你那个年代是大学的音乐系，的确在其他方面呢，他会给你放水。标准会放得很低，他主要是找出在这方面有才艺的，但是现在已经都不一样了。现在都发，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希望进来学校的这个音乐人才啊，他将来不只单单是只是在他的这个音乐这个领域里面能够发挥而已，你要有基础的这个哈，例如语言的程度啊，这算术的程度啊，基本的写你国文的程度，这样的呢，你到了那个领域之后呢，你要拔尖的时候，你才有沟通的能力，才有跟人家是哈做这个经理方面能力的事情啊。
是啊，这个就很出我的意料之外，所以我才问你通才专才。那我看到一个更令人震惊的消息啊，就是说你知道。音乐系的毕业生申请美国的医学院，因为美国的医学院和中国的医学院不太一样，
对对对，
美国的医学院是大学毕业才能够开始，
对，而且什么人你只要真的要念都也可以来念的。
对，你知道他们有一个统计数字说，从音乐系出来的音乐家申请医学院录取的比例是多少，你知道吗？
挺高的，是不是
60%？
你也不用觉得震惊啊。
那你要不要到中国去看看，去上海音乐院看能不能收几个到医学院去，这个不容易啊，所以我才问你这个专才跟通才的、
你要听我分析的话，可能就谈不到你今天想要讲的点上面去。
你还真的知道我今天要讲的点是什么吗？
不信的话，我现在讲一定跟你想要讲的是背道而驰、
现在不是我信不信，是听众朋友信不信。
听众朋友当然不信，对不对？小贝是一个败类。
好，那好吧，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呢正好到了，下回呢我们就仔细来听小贝替我们解这个有点难解的问题呀。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要是听我们上次节目的听众朋友呢，一定很有兴趣知道啊，小贝为蒙哥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呀、提供的解答是什么。蒙哥主要就是在比较美国与中国的教育，哪一个是比较通才，哪一个是比较专才，什么时候通才，什么时候又专才。那我们上回讲到蒙哥听说的一个例子啊，在这里要考音乐系，要是学校好的话呢，他居然不对这种有专长的学生放水啊！你不但音乐的技巧要好，你的功课也一定要达到该名校的水平。同时听说音乐系毕业的人 要转行医学院，居然录取比例也相当高。那小贝夸下海口说他对这一切的现象有一个解释，而且他知道蒙哥想要讲的重点是什么，为什么从约瑟见法老可以讲到这里。哎，那我们今天就来听他讲。
我先从你讲讲这个，你的意思是说呢，音乐系背景出身的他们申请医学院呢，例如说100个音乐系来申请，里面60个人呢被批准的进入美国医学院，
对
不
对？因为美国的医学院录取是很严格，而且各方面公司科学方面的学科要成绩很好。
那我这么推是基于这个也没有什么好惊奇的。第一，在美国啊，你要让他大学去念音乐系的、几乎了、几乎我可以说几乎他的家境是没有穷人的了、你这个绝对要用 family 的 household income 去看，这经济学家一定是从这个方面去看、因为他的家庭背景跟亚洲比较不一样，因为亚洲比较有那种穷苦人家，但他就是哇可能从小就这样一直练啊，学音乐在美国因为很少人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学的，
这在亚洲也没有，这个学音乐一定要有私人老师、哪里
付得起，反正总要很花钱的事情 OK、所以当这样的家庭出身的背景啊，当他到了大学也毕业之后啊，他可能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他发现自己原来的兴趣在哪里，这个家庭能够给他配合也让他去读啊，这个比率呢，这个能力呢可能要高一点，这是此其一。
此
其二呢，是因为学音乐的这个人呢里面呢，他只要最后音乐已经投入这么多了，花了这么多钱、最后他还要再去学一个医学呢，想必他是相当的，我们说程度相当好，也相当的觉悟就对了。那这样的人呢，也就是说他既然会愿意拿出申请来，他也是志在必得的可能性可能比其他的领域来得高啊，所以他被录取的机会就比较大。
所以我才问你这个通才跟专才嘛，你说越大越专啊，其实在美国的这个教育环境不见得是如此啊，因为他们在念文科的人很多，理科还是很强啊，念理科的人很多，文科还是很强啊，同时美国的这个教育系统啊，他这个学院与学院之间没有这么高的围墙。
对，他没有这么高的围墙是因为呢，他们一般来说美国的考试，入学考试或他要的人并不是要你在进来之前你就要很强，而是你进来之后你才会变好、这个观念跟亚洲的教育是刚好相反，亚洲教育是你进来之前你一定要很强，然后你进去之后会变得越来越差。
对对啊对啊，所以我才问你这个专才跟通才，同时他们这整个的思想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刚才在讲这个音乐家做医生，你知道音乐家做什么样的医生很好吗？
音乐家当然是做这个妇产科的医生很好。
为什么？
你的患者就是这个妈妈临盆
的
时候，
你的患者、
一定要唱歌，音乐疗法，边放什么样的音乐能够舒缓病人啊，或者说是精神科方面啊，也非常，你放什么样的音乐让他能够精神的舒缓，减轻他的痛苦，甚至于呢，有一些外科手术师呢，他每次在动刀的时候，他一定要放某某交响乐，他开刀才会开得比较精准，
听众朋友，你就听小贝的节目，不用听超过十分钟，他一定露出原形，就是这样。这个美国的医学院，他们在选音乐家的时候呢、他也有一个考虑，就是音乐家是很好的外科手术，
外科，
因为他手巧嘛。
哦，对对，
他手稳呐、
那照你这样讲，那不是应该更去找这个念体育系的来，不是更好？你这个是不是这样？你看你打什么样球类啊，对不对？你的肌肉协调更好啊。
体育是大肌肉啊，音乐是小肌肉。你这个外科手术站在那里几个小时不能动啊，你这实际上跟弹钢琴是很像的，你晓得吧？
哦，是这个考量啊。
他们还选了很多念电机的，念机械的，对不对？因为你这样你有三维思考，念建筑的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因为其实这个还学问之间其实本来就有都有共通之处啊。
看就是什么像做节目啊、做广播啊、跟查圣经啊，是不是、像我们这
这个我倒没我没这么说的。
很多医学要用的仪器需要有人去发明啊，需要有人去制作，那这些人最好本身是医生啊，他才能够不断的往前面走，这个美国的医学界一直能够领先世界、跟他怎么吸收他的人才实在是有很大的
关系。对啊，他不是光看你说是不是他数理成绩特别好、对不对？他希望各行各方面的人都能够来，但是这样的一个教育方式就是在入学的时候呢， 他要求你呢有这方面的背景，各方面的背景。但是进来之后，美国就我知道他的高等教育进去之后，但是相当的专门了、啊、专业。
那是不错、有一部分的东西他留给你自己这个人去发展了、那这个跟我们要做的节目有什么关系？你刚才说你知道，你现在讲给我听。
那你现在就是要讲到约瑟，对不对？
约瑟怎么样？约瑟是外科医生呢，还是音乐家？
约瑟这个人呢，其实蒙哥他就是要引出一个让大家知道的一个观念。
什么观念呢？
一个真正认识神、通晓神话语的人，这个人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不管把他放在哪一个领域里面，
你这个。
我讲正经话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发出那种笑声？让我觉得我就不太知道该不该或要不要再讲下去这样。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你在讲正经话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是该不该要不要听下去。这个约瑟，你看看他哈，那这个坐后来这个我们说神把他坐直升机，好像一下从监狱里面又领到王宫里面做了全埃及的宰相，是不是？本来是父亲的爱儿呢，一下被卖成奴隶，从奴隶变管家，管家变成了这个囚犯，囚犯又变成了宰相。我们看起来好像有很多角色的变化，其实你替他算一算呢，他在管家的家里边做，在监狱里面帮助这个司狱长做，和这个做埃及的宰相，他要管的事情啊，其实都是众多的人口，还有粮食分配算术，这方面反倒没有变呢。
也就是说，他就是哈、我们今天讲的天生的一个经理人才，就对。
哎呀呀呀，不是啦，他在做他这个每天在做的小事的时候，比如说他在雅各的家里，他可能不需要去算了、到底有几斗米够几个人吃。
用不着他操心嘛。
用不着去操心，他只要看哥哥做什么坏事就好了。那他到了这个波提法啊，侍卫长的家里，大小事都交给他管，那就是很多出账入账啊，柴米油盐的事情他都要管。他在管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重要，他甚至可能管得很繁琐，但是万万想不到有一天他上了埃及宰相的座位的时候，他所要管的事情也就是这些事情的放大。
对呀、是不是？你说现在啊，一个国家你要把它看起来，你把它当作一个家庭来看，你那个经济就可以搞得好的。所以完全没错，这个齐家才可以治国，这中国人很早就讲了，
那我们要说的重点就是，我们现在常常有一个越来越专才的观念，觉得有的事情是有用的，有的事情是没有用的。其实从神用人来讲啊，刚好是反过来，他要你很多很多的事情都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懂，都能够靠着神呢去这里碰碰那里做做，等到他要用你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当初你可能在学校里学的最没有用的一个学科呢，成了最有用的，最不看重的一些东西呢，成了最看重的。
你觉得最差的一环，就后来神要用你，就是在这方面。
对对对，今天我们在中国，我们培养儿女也好啊，教会里面找人才也好，往往在这方面是很没有远见的。我们认为一个人要是好好的去念神学院，一个人要是很爱主，其他他都会解决，其实是反过来的。
其实是反过来。
对，
一个他面能够卖得很好的人，他就是好好的，
他可以卖炸鸡、烤鸡，
反正
他可以卖房地产啊，他可以教书，
也不错，
学音乐的配上这种卖鸡的一起做广播也不错，
做完广播完还可以再去做这更赚钱的事业，
对对对，卖几栋房子啊。
广播里面开始卖药也可以。
我们总是还脱不了中国人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就是念圣经，你就是讲道，其实不是这样子，真的不是这样，包括在新约里面也不是这样子。没有什么尊贵卑贱的事，服侍众人，你看新约里面很要求我们为首的做仆人，做仆人是干什么？做仆人是管一些柴米油盐的事情，小的事情，小的事情上能够忠心，神常常就把更多的事情交给你管。
你这个是做仆人是没错，那你是要管，但是柴米油盐这种东西 就是找那个教会秘书去弄就好了。
哎，这不是啊！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那彼得他们就需要管这个事情，管的不是
我们
管的不够，找尸体反出来，这些都成了大有能力的人。
这个教会请你来牧会，对不对？你花时间都在那边哈，刷地板呐、油漆房屋啦、清厕所。那我们呢，外面找人来住，就花点小钱就做好了嘛。所以呢，这教会的服事这种啊，有在神里面、神的话语里面有造就的弟兄啊。哎，你就要是做是真正是对人的心灵有帮助的事情。
你这就完全是一个中国基督徒的愚昧的思想。
哎呦，这就愚昧，哪一点愚昧？对不对？俗语说得好，钱要花在刀口上，是不是？哎，
你们教会如果在找传道人啊，他是很喜欢拖地，很喜欢做菜，很喜欢这种小事啊，帮你装电工啊，这种爬来爬去啊，弄来弄去的，你就赶快把他请过来，没有错。
真的啊。
对，
你不要害你这个节目是在全中国13亿人口里面的啊，1% 人在听也不少，对不对？你不要害了人家。
我没有害人，哎，中间我在我们附近岛上一个美国牧师，人好得不得了，他特别会修车。哎，现在我最近认识的一个美国牧师呢，他是一个这个电工。哎，而且教会很多的事情他们都自己搞的。
哎，难怪美国是越来越衰败，就是这样，是不是？就是这一些人在牧会，是不是？你要他讲个道理，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你看，年轻一代现在一直在流失，这个社会道德感越来越低落，同性恋也可以跟他妥协，就是这样子了。哎，
你去听听他讲道，他这个会做，他道也就会讲啊，就像约瑟一样，他不但知道神的心意，他还知道怎么算数，怎么管粮仓，怎么收税，怎么弄土地，什么没有他弄不来的。哎，千万不要以为所谓服侍神或者被神所用就是一本圣经，固然这是我们的基础，可是从你这个人来讲呢，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其实是凡事都能做，凡事都肯做，凡事都愿做，哎，那就是最好了。哎，小贝，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又没时间了？
我不知道，时间向来是您在控制。哎，
好吧，那我们就下回再就这个题目继续讲下去了。
我要向山，我要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